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4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灵性的复活，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2章1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2章1节。虽然我读的经文有一部分是指向这个荣耀的主题，但是我脑海中想的不是基督的复活，而是与之相关的迷失和灭亡的人在今生被神的灵所复活。你会观察到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不只是以弗所的教会，事实上还包括了所有被基督耶稣拣选，在他里面被接纳并且被他的血所赎买的人。使徒谈到他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经文好像给我们展示了一具死尸，这是多么严肃的画面。昨天晚上我试图明白其中的含义，它完全征服了我。这句经文让我想到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成为虫子的宴饮狂欢之处，这个念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肮脏的东西，那令人厌恶的虫子虫孙，在我眼睛放光的地方爬进爬出，这具身体在冰冷卑微被动的死亡当中被拉扯，然后变成了有毒恶臭的东西，甚至被爱我的人抛弃。他们会说，把这个死人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在我给你们说的这一刻，你们可能也无法接受这个想法。你们今天早上到了这个地方，却被带进了坟墓里，这对你们来说不是很奇怪的吗？你们现在眼睛能看到我，但很快你们就要永远蒙在黑暗中。现在能歌唱的舌头，很快就会变成沉默的泥土。你们现在站在此地的刚强有力的身躯，很快就会一动不动，变成令人厌恶的东西，成为虫子的兄弟，腐烂的姐妹。你们几乎无法理解死亡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这样可怕的工作。死亡它对凡人的身体蓄意破坏，把神所建立起来的美好事物都撕得粉碎。想一想它毁坏的作为，都让我们无法承受。你可以竭尽所能地去理解死尸的概念。当你理解了之后呢，请明白这是我选的经文当中所使用的比喻，用来说明你的灵魂本质上的状况。正如身体死了之后，没有能力，不能动，没有感觉，很快就会腐烂发臭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恩典所复活，我们的灵魂也要如此。我们的灵魂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我们里面有死亡，罪和邪恶能够发展到更坏的地步，直到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离开神的恩典，变成令人厌恶的人。因着罪和邪恶变得可憎，甚至如同尸体自然的腐烂一样。要明白圣经的教导是，自从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就是死的，人是堕落毁灭的，在属灵的层面上是完全彻底的死。若我们有人要得到属灵的生命，就一定要被神的灵所复活，借着天父上帝的美好旨意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任何的善，完全是出于神自己丰富无限的恩典。今天我相信我不会讲得很乏味，我会尽可能的把这个主题讲得很有趣，也尽力简短。今天所讲的内容总的教导就是，每一个生到世上的人，灵性上都是死的，属灵的生命必须由圣灵赐下，从其他的来源是得不到的。我要用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说明这个教导。你们还记得，我们的救主曾经让三个死人复活。我发现在耶稣的一生当中，除了这三个人，他并没有让更多的人复活。第一个是年轻的少女，雅鲁的女儿。当她躺在床上死了，在基督说出大力大古米之后，她就从死里复活了。第二个是寡妇的儿子，他躺在棺材里，正要被抬往坟墓。而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就复活了。第三个也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拉撒路。他不是在床上，也不是在棺材里，而是在坟墓里，并且已经腐烂了。尽管如此，主耶稣基督用全能的声音吩咐说，拉撒路出来，就把他从坟墓里带出来了。今天所讲的内容，我首先要用这三件事情来说明人的不同状态，虽然他们全都是死人。第二，我要来说明用神的恩典使人复活的不同的方式，尽管使用的都是同一个伟大的媒介。第三，我要来说明复活的人复活之后的经历，因为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一样的，但也有不同之处。首先我们要来注意的是人本性的状况。人的本性都是死的。我们来看雅鲁的女儿，她死了，她躺在床上，看起来似乎是活的。她的母亲不断地亲吻她的额头，他父亲慈爱地抓着他的手，但想不到他已经死了。他确实死了，他彻彻底底地死了。下一个事件就是被抬往坟墓去的少年人，他不仅仅是死了，已经开始腐烂了。他脸上出现腐坏的迹象，抬棺材的人正抬着他到坟墓里去。虽然这个少年人身上有更多的死亡的迹象，但是他并不比其他人死得更严重。他一样是死了，他们都死了，死亡真的没有程度之分。第三个例子当中，死亡的迹象要更进一步，因为马大用强烈的言辞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但请你们注意，雅鲁的女儿和拉撒路一样死了， 虽然死亡的迹象还没有彰显得那么彻底，但所有人都一样死了。在会众当中有一些蒙福的人长得很好看，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外貌一样都是美丽的，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良善可爱的。但请注意，如果他们没有重生，那么他们也是死的。雅埃鲁的女儿死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她身上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她死了，慈爱的手还没有合上她的眼帘，她的眼睛上似乎还遗留着神采，就像刚刚凋谢的百合花，她像活着一样美丽，虫子还没有开始啃噬她的脸颊，她的脸上红晕也还没有消退，她看起来似乎还活着。这里有一些人也是如此，你们拥有了内心渴望的一切，但唯独缺少一样必须的。你们拥有一切，除了对救主的爱。你们还没有以活泼的信心与救主联合。那么，我很遗憾地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死的，你们是死人，和最坏的人一样是死的。虽然你们的死不是那么的明显。还有，在我面前的年轻人，相比那幼年夭折的美丽少女，你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有很多可爱之处，但是你们开始沉溺在恶习当中，你们还没有变成绝望的罪人，在他人的眼中，你们还没有变成邪恶可憎的，你们只是刚开始犯罪，就像那个躺在棺材里面被抬着的少年人一样。你们还没有成为公认的酒鬼，还没有开始咒骂亵渎神，你们在社会上还是被接纳的，还没有被弃绝。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死的，彻底死了，和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那个例子一样，都是死的。但我敢说，有些人已经进到了这第三种状况当中了。拉撒路在他的坟墓里已经腐烂发臭，这样的人并没有比其他的人死得更严重，但他们死亡的状况更加明显，他们的品性变得令人厌恶，他们的行为在大声呵斥他们，他们被赶出体面的社会，石头挡在他们的坟墓门口，人们感觉不能够和他们相交，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抛弃正义了，所以我们说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不能再忍受他们了。然而连这样腐烂发臭的人都还可以活，这些人最后并不比躺在床上的少女死得更惨，虽然死亡已经在他们的腐烂上更加完全地彰显了出来，但耶稣也复活了这样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使他们知道并且爱耶稣的名。现在我要详细地介绍这三个事件的不同之处。我们来看看年轻的少女这个事件，今天她就在这里。我面前有许多关于她的说明，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现在请允许我指出所有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看看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景象，她死了，但是美丽还在，她是美丽可爱的，虽然生命已经离开了她。在第二个少年人的例子当中，没有了美丽，虫开始啃咬她，她的尊荣已经离开了。而在第三个事件当中，已经腐烂了，不过在这里美丽 还停留在这个少女的脸颊上。看，她不是很亲切吗？不是很可爱吗？难道不是人人都爱她吗？她难道不值得钦佩，甚至被模仿吗？她不是最美丽的吗？她是的，但是神的圣灵没有注视着她，她还没有屈膝在耶稣的面前呼求怜悯。她拥有了一切，除了没有真正的信仰。唉，她有祸了，如此美丽的人竟然是个死人啊。唉，我的姐妹啊，你有祸了。你是仁慈善良的，但终究还是死在了过犯和罪恶之中，正如耶稣为那个遵守了所有的诫命却缺少一样的那个年轻人哭泣一样。我今天早上也为你哭泣。唉，你这个美丽的人啊，你品格可爱，举止和蔼，但是你为什么要躺在死亡里呢？除非你对基督有信心，否则你就是死的。你的优秀、美德和良善都对你毫无用处。你是死的，你必定死，除非基督他使你活过来。也请注意，在这个少女的事件当中，我给你们介绍过，她是雅鲁的女儿，是被爱的。她才刚死了一两分钟，她的母亲还在亲吻着她的脸颊。哦，她会死吗？眼泪不是落在了她身上，仿佛要在死亡的土地上再一次播种生命的种子吗？只用活人的眼泪就能够使那看起来足够肥沃的土地长出生命吗？唉，那咸咸的眼泪不过是贫瘠的眼泪啊。他没有了生命，但是还在被慈爱的触摸着。那个少年人不是这样，他被放在了棺材里，没有人再碰触过他，否则那个碰触的人就会被玷污。至于拉撒路，他则是被石头封住了。不过这个少女仍然受到了慈爱的触摸。你们很多人也是如此，你们是被锡安的活人所爱的，神的百姓爱你们，牧师经常为你祷告，你们被接纳进入圣徒的聚会，与你们同在，如同神的百姓一样。你听到他们所听的，歌唱他们所唱的。但是，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仍旧是死人。一想到你们有些人拥有人心希望所拥有的一切，但是除了一件事，就是缺少那唯一能拯救你们的，我就非常的难过。你们被我们所疼爱，被锡安的活人所接受，与他们为伴、熟识、认可和接纳，但是你们却还没有生命。按你来说，如果你得救了，甚至你会和那些最坏的人一起说，若不是神的恩典使我活过来，我一直都是死的。你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少女，请注意，她还没有穿上死人的衣服，她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就像生病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她就这样躺在那里，身上没有裹上头巾和裹尸布，她还穿着睡衣，还没有交给死亡。那边的少年人不是这样的，他已经穿上了死人的衣服。拉撒路也不是这样，他的手脚都已经被缠裹起来了。 但是这个少女还没有穿上死人的衣服。今天在这里，有些人也是如此。你还没有恶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像那边的少年人已经开始有了恶习，也不像那边白发苍苍的罪人，手脚都被恶习所捆绑。你看起来像是活着的，你的行为也像基督徒，你的生活习惯是公正得体的。但是，唉，即使穿着最美丽的衣裳，你们仍然是死的。唉，你们这些眉宇之间带着慈悲的花冠的人，你们外在给自己穿着纯洁的衣袍，但是你若没有重生，仍旧是死的。你们的美貌如飞蛾一般消逝。在审判的日子，你们将与一人分开，除非神使你们活过来。哦，我要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哭泣。你们看似从引人偏离正路的恶习当中得了拯救，但是并没有被复活，没有得救。哦，年轻的男女啊，愿神早早地使用圣灵使你们活过来。还有一点，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个少女的死仅局限于她的房间而已？那个少年人却并非如此，他已经被带到了城门口，很多人都看到了他。拉撒路也不是这样，犹太人已经来到了他的坟墓为他哭泣。但是这个少女的死是在她的房间里而已。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也是这样，你的罪还是隐秘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罪孽还没有爆发出来，只是在心中酝酿着。情欲的胚胎还没有落实成为行为，你还没有喝那醉人的酒，尽管你曾经低声地述说那酒的甜美。你还没有走向罪恶的道路，尽管你已经受到了试探。但是你的罪藏在房间里，大部分还没有被看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外表是如此的良善，但是有罪藏在你的心房里，死亡隐藏在你的里面，与那最恶心的罪人一样，你们是真的死了，尽管还没有彻底彰显出来。但愿神让你能够说出，他使我活过来，虽然我全然可爱，极其优秀，但是我本性上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来吧，让我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在会众当中，有一些人让我望而生畏，因为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深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有很多人拥有人心所希望的一切，但是除了一件事，你们不爱我的主。你们来到神殿当中的年轻人啊，你们表面看起来是那样的好，但是你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根本。哦，西安的女子啊，你们曾经在祷告殿里祷告，但是你们的心中竟然没有恩典。你们这些美丽、年轻、正直、诚实的人啊，我恳求你们要谨慎。当死人与活人被分开的时候，除非你们重生了，否则必定与死人一同死去。尽管你们今生看起来非常美好，但是除非你们重生了，否则你们一定会被抛弃。讲完了第一个事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少年人。他也是死的，已经死了，但是他更进一步。现在来，我们停住这棺材。 你们看，他的脸颊凹陷了下去。他不像那个少女，脸颊仍旧是饱满红润的。看，他的眼睛是多么的漆黑啊！看看他，你可以看到虫子的啃噬很快就会爆发出来了，腐化已经开始动工了。这里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如此，你们和童年的时期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们的习惯还是合宜的，但现在你们可能被诱惑到陌生女人的家里了，你们可能被试探偏离了品行端正的道路，你们的堕落才刚刚开始，你们已经不屑于坐在妈妈的围裙里了。你们认为遵守约束凡人的规则是被藐视的，你们说自己是自由的，以后也会是自由的，你们要过快乐幸福的生活，你们奔跑在热闹却邪恶的欢笑当中，身上显出了死亡的迹象。你们比那个少女更进一步，少女还是美丽动人的，但现在这里有死亡的余韵。少女还被人所爱，但是已经没有人碰触那少年人了。少年人躺在棺材里，虽然人们把他抬在肩膀上，但是都对他退避三舍，因为他死了，大家都知道他死了。年轻人啊，你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们知道好人都对你却步了。就在昨天，你的母亲眼泪落得又快又多，警告你的弟弟要避免你所犯的罪。你的姐妹，她今天早上还在为你向神祷告，但是你们知道她最近一直都以你为耻，因为你的谈话变得如此亵渎和邪恶，甚至连她都不能忍受了。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灵性的复活》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